好，亲爱的北京弟兄姐妹，下午平安。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又跟师母打第一棒。上午已经在英文堂分享了，这是我们的荣幸。我跟师母从日本宣教今年3月份回来，有一些巡回，在各个教会有分享。那么北宣是我们听说过的，我们认识一些牧者的一个地方。我今天非常高兴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宣教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教会选的，根据这个经文呢，我做了一些信息总结，希望对大家有很多帮助。首先想请问大家一下，在这个宣教的主题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短宣吗？都参加，有一些参加过短宣呢。你们有一些人最近在周边有传过福音吗？像我们的华人，像其他族裔的人传过福音吗？也有，很好很好。你们知道多伦多已经成为我们宣教的后院了吗？这个国际宣教、国度宣教已经来到我们多伦多了，你不用跑出去，在多伦多就可以向各个族裔宣教了吗？你发现没有，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世界宣教已经从我们去变成他们来了吗？我们3月份回来，我们4月份到多伦多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去了 Richmond Hill， 就在你们这个附近。我去了一家 TD 银行，当时要办事情。去了以后呢，我发现那个里面所有店员呢，就是服务生，都在讲中文，在讲广东话，讲国语。我特别吃惊，我以为来到中国城了。我在渥太华十几年，到 TD 银行里面从来没有听过就光明正大的讲国语、讲广东话。我就问那个办事员，我说：“哎，这个英文的去哪儿了？”他说：“哪里有英文的？”他说 ：“Richmond Hill 这里90%以上都是华人。”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面，有90%以上都是华人，讲广东话的。他说有讲广东话的 TD 银行，有讲国语的，还有讲英文的，英文的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他们聚在一起了。这是近几十年移民甚至宣教的一个重大的转折。除非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转折，宣教就在我们家后院，宣教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宣教不会有实际的果效。今天我想从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差遣撒种，万国万民。这个主题是教会选的。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差遣撒种，万国万民。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扩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其实这段经文里面2到3节是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的，要放长你的帐幕，要坚固你的橛子，对吧？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希望的，非常向往的，非常意向性的，也是我们北宣今年宣教的意向的宣教的主题。但是你们忘了第一节，很多人喜欢第二第三节，谁不喜欢祝福，谁不喜欢扩张，谁不喜欢扩大我们的帐幕，人数满满。但是第一节讲呢，你这不孕的不生养的，你这难产的要有福了。请问谁是不孕的，谁是难产的，谁是没有生育过的？只是某一些姐妹吗？只是一些没有孩子的妈妈吗？所以我们会把这一节去掉，我们认为这一节跟后面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多教会不会讲这一节的。当我拿到这段经文以后，我看的时候，我看到第一节跟第二三节的关系，我也看到54章跟53章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要挑战大家思考三个问题，包括我跟师母在内，我们一起思考三个问题：以赛亚如何看这些应许，我们从日本宣教如何看应许的实现， 这些应许如何影响北宣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后的宣教。我们来看第一点，以赛亚先知如何看这些应许，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一、第二、第三节。那么以赛亚书也被称为小圣经，大家知道吗？66章相当于66卷书，头39章相当于旧约圣经39卷圣经，后27章代表新约圣经27本书，一共加起来66章相当于66本圣经的书卷。那么从40章开始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么新约圣经也是从马太福音开始，也是第40卷书。在以赛亚书这个书卷当中呢，有4首著名的仆人之歌 Servant Songs。 这4首仆人之歌从40章开始，也就是从我们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他在这些经文当中，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49章1到6节，50章4到9节，52章13到15，53章1到12节。新约圣经多次引用这些仆人之歌的经文，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仆人，就是弥赛亚。马太福音有8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太福音第8章17节的经文，直接引自53章，当时耶稣去了彼得的家，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一摸他的手，他就好了，立刻站起来服侍耶稣。等到那个时候，邻居左邻右舍得病的、被鬼附的、瘸腿的、瞎眼的，全部带到耶稣这里来，他全医治了他们。之后马太就引用53章的经文这样说，这要验证以赛亚书所讲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马太福音8章17节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经文。从以赛亚书的53章的这首仆人之歌，我们要再来看一下54章这些伟大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呢？乃是通过53章的这一位受苦的仆人。53章尤其是描述了一位受苦的仆人。我再读一下这些经文，大家知道也许不是那么熟悉。53章5到6节讲，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个预言，受苦仆人的预言，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是53章里面应许的对象，包括以色列人如今教会的，包括未来还没有信的，包括我们这些软弱的心灵、软弱的身体、软弱的，我们的情感有问题的都在里面了。我们就是这些应许的对象，我们也是迷失的羊，我们也是不孕之人。不孕不仅仅是生孩子的问题，是我们身心灵的疾病、身心灵的问题。那答案就是通过这位受苦的仆人实现了以赛亚书后面所有伟大的应许。只有理解53章中受苦的仆人以及他的工作，我们才能理解54章、55章、56章到后来这些经文的内容，尤其是第一节，我也讲过。早期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以牧羊为生活的，他们的居住也是在一起搭帐篷，不管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所有人都是搭帐篷住在一起的。那么想，如果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的家庭不断不断扩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帐幕，买更大的帐篷，支更大的帐篷，我们需要把绳子拉长，把橛子往更远的地方去钉，这是我们希望的，对吧？我们需要大帐幕，因为人多了，家庭成员多了。当你家里要预备生孩子的时候，不管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买大房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4个卧室的房子？ 五个卧室，三个卧室，两个卧室，我相信都有。我们有这么多的卧室有什么目的？只是自己居住。哎，我上午跟英文堂的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他说：“哎呀，我也许就是想买大房子，我自己住，我没有什么其他目的。”我说：“那你就不在这个应许之内。你想与这个应许有关，你想扩大你的账目，你想扩大你的橛子，拉长你的绳子的话，那你首先需要有人呢、啊。你需要生孩子，你需要得医治。很多年前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要考虑买房了，然后又就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同事跟我讲，你买房一定要买最大的四个卧室，当时四个卧室基本上就最大，然后你生两个孩子就没有问题。那我听了他的忠告，真的就买了一个四个卧室的房子，也算大房子，一住就是20多年，直到我们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们买房子是为了计划我们的家庭，计划我们的未来。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一人一个卧室，如果再有的话勉强，再有一个就装不下了。那我想如今我们教会谈宣教，我们教会谈要扩大你的账目，扩大我们的账目是为了什么？我们有大教会、大教堂、大的敬拜厅、团契厅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显明啊，我们教会多棒。今天我来到城北啊，我们华人宣道会，我真的觉得这个场地很好，很棒，真的很棒，很感。每次我相信你们走进来的时候觉得，哎呀，引以为豪，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这么好的设施，这么好的会堂有什么目的？只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觉得啊，感觉很好，非常好吗？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乃是吸引万国万民来敬拜，使这个地方被充满。如果这个地方被充满了，我们就需要扩大账目了。所以第一个条件，我们要扩大账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人，我们的人需要满。那要扩充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得医治。在以赛亚书53章或者其他经文当中，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位医治者。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要得医治，我们自己要得医治，身心灵、情感、生命都要得医治。只有我们当得医治以后，我们才可以生养众多。不生育的只有得到医治以后才能生孩子，情感健康的得到医治以后才能去关顾带领他人。因此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跟师母在日本的宣教事工，以赛亚先知这样一个仆人的应许如何实现在我们在日本的宣教当中呢？我们是2023年去的日本，在福冈一间华人宣道会，当时日本还是处于疫情期间，我们去的目的乃是恢复一间华人教会的实体敬拜。他们当时都在线上，只有非常少数的一些人在实体敬拜。面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非常挑战的，非常非常挑战的。当时日本的疫情还非常高，几乎所有人都戴口罩，我们的签证也等得特别困难，几乎等了一年才得到。而且呢，日本人非常的小心，既然有疫情，既然我要戴口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在日本生活久的华人也一样，要实体敬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居住的公寓，也就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有80平米，80平米啊，并不大，大概能装30-40个人。那你会想，哎呦，这样一个小地方又是疫情当中，不是很容易感染吗？本来就怕，然后再挤满这个小地方，不是更要传染吗？我还有孩子。因此我到教会的开始， 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勇敢的祷告。我宣告来到教会的，如果你有病可以得到医治，来到教会的不但可以得到医治，也可以不生病，以至于我们这个场所，我们这个场地的敬拜没有任何的阻拦，没有任何的担忧，没有任何的爆发。当时日本还是仍然属于疫情的高峰期间。我做这个祷告不是基于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基于以赛亚53章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工作，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也包括身体的医治。当然我做这个宣告的时候，触动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少听过牧者有这样的勇气信心来宣告，你生病走进来就可以好，你可以这样宣告吗？今天所有来到我们城北宣道会敬拜的，不管你什么病，进来就可以得到医治，进来的也可以不生病，生病的出来就好，我就是这样宣告的。那么有些人怀疑，有些人甚至不同意，甚至反对。其实当我们凭信心来宣告，来支取这样的医治的应许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是有代价的，是有挑战的。之后我们2年期间没有大的疫情爆发，没有感染关门，我们是在公寓里面啊。如果任何的新冠感染的话，那我们这个聚会就不可以，就要关门了，甚至整个楼都有问题。2年期间没有任何一次是关门的，2年也没有任何大爆发的。之后有弟兄姐妹告诉我，哎呀牧师啊，实际上我来是有感染的，我就是有发烧的，我戴着口罩来的，或者我来是不舒服的，我来是怎么样，事后都这样告诉我。我事后听了也有点紧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一次大爆发，我们没有一次被阻拦被间断。有些孩子倒在后面觉得不舒服回家才有问题。另外从神的应许，因为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信心出自神的话语，对吧？我的讲道侧重在4个方面：认罪悔改、圣灵充满、彼此相爱、广传福音。然后我就按照圣经的经文，我就在分享，我在讲，中心的传讲这些福音的基本的元素。我也相信当我们中心传讲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不孕的就可以开口歌唱，没有生产过的就可以生产，而且像他应许的，没有丈夫的，他以后要得到的比有丈夫的还多。我们将扩大帐篷，我们将扩大我们的帐幕，伸长我们的绳子，向左向右。我们必须勇敢，我们必须有信心，我们必须来抓住神的应许，来最好的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在日本开展事工的时候，首先我们恢复了实体敬拜，其次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开始聚餐，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难开展的。你想疫情本身就 够恐怖了，原来教会敬拜已经够挑战了，我们还要吃，对吧？人家戴着口罩来，你说摘下来，不但摘下来还要一起吃，挑战吗？挑战。但是我们开始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圣餐，我们聚餐，我们也跟小朋友们一起敬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因为我们要保护私人的一些隐私，我们就把面孔遮下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公寓，只有80平米，挤满人的话也就50多人，大人小孩坐在一起，小孩已经坐在我面前了，坐小板凳。就是这样一个场所，我们每个星期敬拜，每个月聚餐，跟小朋友们有一次联合敬拜，我们一起唱儿歌，唱敬拜诗歌，大家非常的喜乐。奇妙的是在24年的母亲节，因为我认识一位日本朋友，他是当地人， 有个很大的后院，后院是长的竹子。我跟他接触以后呢，那个母亲节的星期六，他就说：“哎，你过来，我这儿有些东西带给你。”他说有这个斑驳树，它就是嫩竹子。这个竹子只有在四五月的时候出土的时候长得比较嫩，你如果不砍掉的话，再长上去就变老了，就吃不了了。所以他那段时间就砍了一些竹子，把这些嫩的呢处理好了，有一些还特别的弄成小块要带给我，我就去了，他就给我。我数了一下，一共11根嫩竹笋呢，11根。那个星期天的母亲节，你知道来了多少位母亲吗？11位，一人一根，高兴的要死啊！而且还领受了师母做的红烧竹笋，这跟商场卖的一点也不一样。商场卖的竹笋呢，是有加防腐剂的，因为从其他地方运过来，放在包里，你不知道卖多久，都有防腐剂的。我们这个是完全新鲜的，前两天刚从后院看过来，就给我，然后我就给大家，大家非常的高兴。你看姐妹们、妈妈们非常的高兴。而且我们每个月有一次联合崇拜，与孩子们在一起，跟孩子们敬拜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孩子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孩子们如果真的喜乐，他们能看出来，我们不一定喜乐，但是我们能装出来。但是孩子他们喜乐，他们一定是喜乐的，他们不喜乐他也不喜乐。我们跟孩子们共同敬拜的时候，他们是蛮有喜乐的，这非常的不容易，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个月一次跟孩子们一起敬拜，他们非常的高兴。有个孩子又因为父母来不了，他自己坐车跑过来，揣着粽子，聚餐有粽子，跑从车站跑到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精神。许多新朋友来了，看到我们这样的彼此相爱，看到这样的聚会，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受感动就留下来。大家觉得我们事工到这个程度需要什么？我们这样小小的公寓经常爆满，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帐幕，放长我们的橛子，对吧？我们需要大的敬拜场地，大教会。附近一个日本教会的华人姐妹，她在那敬拜很久了，日本讲得非常好，也是朋友介绍就来我们教会了。一来她说：“哇，你们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小孩子，日本教会已经都是老人了。”她说：“非常好，非常好，我要介绍你们到日本教会去，我要跟日本牧师讲啊，这儿有个华人教会，他们非常棒，只不过场地不够。”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跟日本牧师的见面，希望我们能够搬到他们日本教会去。我觉得也是个好主意，因为一是有地方，第二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日本牧师带领下有点像我们这个第二代的，在英文牧师带领下可能更好更合适。我觉得神在带领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与日本牧师约好见面的前一天，这个牧师突然取消了跟我们的见面。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一天呢，在苏州有个日本的那个学校的孩子被袭击了，知道吗？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被袭击了。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就是日本牧师比较敏感，日本人也很敏感，全国都报道这个事情，哦，日本人在中国被袭击了，好像觉得很大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结果这个会面就没有成功。其实你要扩大你的账目是不容易的，很挑战的，不是你想就可以做到的。即使在内部也有挑战怀疑，就说：“哎呀，为什么到日本人教会？为什么在这儿就买好？以后去了孩子不听话怎么办？以后他们不回来怎么办？”有很多的担忧。不管怎么样，我们又在我们的小公寓里面继续敬拜。后来从英国来了一位弟兄，他是温州的，但是我们知道温州弟兄姐妹还是蛮富裕的啊，但是他们也很有奉献的心，到各个地方建立教会，神赐福他们。他来了我们教会有敬拜，敬拜完以后跟我们一起吃饭，他就说：“我来日本这次要还福音的债。”他太太在英国也是一位传道人，他说：“你去日本要还福音的债，怎么还呢？”他要买一片地或者买一个场所作为教会， 赴港是他第一站，他看其他地方。啊，当时我们心里很高兴，很震惊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又在福冈买一片地做教会，那我们想教会又有希望了，我们又可以扩大我们的账目了，又可以向外扩充了。但是不巧的是，我们在日本两年的宣教施工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宣道会总会就把我们召回来，因为我们是去那儿扶持一间本地的华人教会，那这个教会已经恢复了，坚固了，那我们的使命也基本上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所以你们看到，就算我们预备，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这个需要了，我们开始扩张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充满挑战的，充满波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相信，继续前行。我也相信在未来这样的应许呢，仍然在不同的方式实现。那我们这次回来，在许多地方分享宣教的信息。来到多伦多，就有一间华人教会特别对宣教有负担，他们也是一直在做年轻人做宣教的工作，就特别邀请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宣教的工作。我们知道未来的宣教重点在什么地方，可能在日本，可能在德国，可能在其他地方，但是我相信呢，我跟师母更多的需要一群人，一个教会，一个团体来做宣教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负担。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应许，通过某些教会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以赛亚的这些应许如何影响我们的事工，我们北宣的宣教呢？我们后退一点，再从远处看以赛亚书53、54、55、56，甚至更后面的经文。那么以赛亚书53章是第四首仆人之歌，紧接着这首仆人之歌，我们就看见神是从家庭，从困难的家庭，不生育的家庭开始的。其实原来的圣经根本没有这些分节，都是在羊皮卷上一连到底的，53、54是没有分开的，它是连续下去的，从未信到万民万国。这幅图是以53章的应许为中心的，一位受苦的仆人为中心的。这位受苦的仆人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苦也就是代表福音的核心十字架，他一切所受的都是最终是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成全的。从53章受苦的仆人荣耀的福音，我们看到54章呢，就是向选民也包括教会的应许，尤其是在被掳流亡远方的那些身心灵受痛苦受伤害的人，不孕的人，不孕当然身心灵都不孕。再往下向迷失的羊应许，54章11到17节，55章向渴慕者的应许，所有口渴的都来，不用花钱，白白的喝。这不仅是对子民的应许，是对所有寻求神的、寻求真理的、内心不满足现状的人的应许。最后56章向万国万民的应许，1到8节。最后是65章、66章新天新地的应许。你们有没有看到，从53章到66章，像一时激起湖里的波浪一样，越积越大，越积越大，最后波及到万国万民，最后波及到新天新地。你是否看到这种福音水波的效应，应许的水波效应，从神的家庭，从教会，一直到万国万民，到远方。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福音的印土之地，也是一个非常边远的岛国。你们知道日本有多少岛吗？有多少岛？当然有四大岛，对吧？小岛，包括小岛在内，超过14000个岛 14,000， 这是2023年的统计。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岛，这是远方的岛屿，很多是很少人有人去的，福音很难传播的地方。福音的播文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在向日本这个岛国波及，在震动。从十五世纪葡萄牙的宣教士弗朗西斯·沙乌列 （Francis Xavier）， 他去日本开创了首位天主教修道士的宣教，直到现代宣教士，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直到我跟师母，一直在波及着日本，波及着日本，产生震动，震动，震动。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为了兴旺福音，从美国呼吁了五万名的宣教士牧师去支持日本。当时美国的福音还非常的兴旺，结果真的各个教会啊，长老会、浸信会、卫斯理，派了五万多牧者、宣教士来到日本进行福音的事工，然后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果效，兴起了许多的日本人，兴起许多日本人。这样的果效，我们看到，到1970年、1980年的时候，产生在日本的福冈。当时有一位日本的传道人，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到福冈去一所基督教学校，叫西南学校 （Seinan Gakuin University）。他去那儿传道布道。那这个西南学院呢，是20世纪早期啊，1900年那个时候呢，由我们新教的基督徒所创办的。他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高中，有小学、初中、高中，还有大学，甚至有研究生部，还有神学院，整个的一套系统。那么这个西南大学成为了福冈很多大学生的向往，因为他是用英文教学的。日本人的英文不好，如果想到外面留学的，如果想学英文的，他们非常想去西南大学。这是一所非常有名望的基督教学校，而且竞争是非常高的，如果他们考不上，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够。也是福冈的一所比较名牌大学了。那这位日本的这个牧师呢，传道人，他就到西南大学的中学去传福音。当时有200多位中学生，他就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讲完以后就呼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要信耶稣，可以站起来啊！不光是心里信，要站起来，你们相信吗？日本人这个民族文化要出众是很难的，你说我可以相信，对吧？我悄悄的信，但是要你站起来不容易。结果有2、3个男生站起来，2、3个，这都是16、17岁的高中生。站起来的意味，首先是我要接受耶稣，奉献耶稣，其次他们也显明跟其他人就不同了，我是基督徒了。虽然我在基督徒学校读书，但是这跟我做基督徒还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有的人来基督教学校读书，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做基督徒的，就是来镀镀金的。我就问他，你站起来的时候心里紧张吗？他说不紧张。我说你认识这几个人吗？他说不认识。我后来有联系吗？他说也没有什么联系。他站起来以后就高中毕业，然后继续上西南的学校，就是大学了。大学毕业以后就做牧师了，做牧师了，到福冈外面大概6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城市，叫做大宰府。大宰府，在那儿开了一间教会。现在你们在 Google 上 Google 一下大宰府，日本大宰府的 Baptist Church， 你会看到非常高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他的教会。在那一坐就是50多年，20多岁毕业，现在已经70多岁了。 我离开日本之前，非常有幸，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位日本牧师，认识了他，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位日本牧师，我去见他呢？因为我们到日本以后，在我们的公寓旁边有一个中学，我因为要向日本人接触传福音，我不但要牧养一间华人教会，我对日本人还是有负担的。我向一些日本人传福音，认识了一些日本人。这个中学的校长我也认识了，叫做冰竹修一，冰竹修一 Hamadaki Suichi， Hamadaki Suichi。 我认识他以后呢，后来知道他住在太宰府，我离开之前他非常的依依不舍，请我去吃饭，还邀请我去他们家喝茶，这在日本文化当中非常非常少见的。很多西人到日本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去日本人家里面，我被邀请到他们家里跟他喝茶，然后我去了，认识这个太宰府的日本牧师松岛正道，松岛正道 Matsushima Masachimi， 松岛正道。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西南学院毕业的基督教学院，一位信了耶稣成为牧师，一位50年多后也60多岁了还没有信，读过圣经，接触过基督教，甚至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信。我问这位校长 Hamadaki， 这50多年有人向你传过福音吗？没有。你认识其他基督徒吗？没有。我说你要见一位吗？今天我向你介绍一位。他说是谁？我说是你的校友。他说在哪里？我说就在你们家5分钟。是谁？我说是牧师。他一听有点紧张，他说是牧师啊。我说牧师又怎么样？是你的校友，可以去见你的，这么方便。我说这是神的安排，在你们家后院这么近的地方有一间教会，而且牧师是你的校友，比你大几届。他后来跟我去了，你看见没？这是在教会里面拍的。Hamadaki 跟 Masamuchi 他们两个在谈福音。 Masamuchi 就是正道牧师向冰竹修一校长在谈福音，我当时有个录音录在这儿，但是他们讲日文啊，叽里呱啦讲得很快，我是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他在向他传福音。而且正道牧师呢非常的对我向日本人传福音非常的惊异也敬佩，而且把一个中学校长领到他们教会来了，这是很难的，几乎不可能，哪一个日本人把另外一个日本人校长领到他们教会去。这是我们在日本扩张我们账目的事情，这样的例子还有，我跟师母都有。我们在日本，在这个远方的岛国，10000多个岛的地方，以我们有限的能力、时间传福音，实现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应许，使万国、万民、万代都能够经历神的仆人的医治，神的仆人的医治。我也挑战北宣弟兄姐妹，在你们目前的生命生活、信仰生活当中，你们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万国万民就在我们的眼前吗？就在我们的后院吗？就在我们的门前吗？今天宣教已经在我们前面了，不是我们到外面去，是外面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去传福音，使这个地方能够被敬拜者所充满。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差遣撒种，万国万民，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 我们一共讲了三点。神的宣教使命以他的仆人为基础，这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以赛亚书四首仆人之歌的核心，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神的使命，福音使命，就是宣教使命呢，是以子民为中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总是在物之前， People always before building。当我们扩大帐幕的时候，我们谈的是 building 场所场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之前有未生育的要生育，不欢呼的而欢呼，难产的要顺产，没有产的要产，我们要生养属灵的儿女。人总是在物在场地之前，先医治先恢复，后搭帐篷，后扩张。第三，神的使命总是从子民到万民。如果子民不经历医治，子民不经过复兴，怎么能够传到万民？你自己不经历神，你如何向你的邻居、向你的朋友、向外人传福音？这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一定要超越几个挑战的问题。以赛亚书有多少首仆人之歌？当然我们知道有四首。今天挑战乃是，当我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把这四首仆人之歌的内容非常通俗简单的与别人分享吗？其实圣经不仅新约圣经已经彰显了耶稣，旧约里面已经有了，你能把这个神的应许很清晰的、很通俗的跟别人讲解吗？第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宣教与这位古时的仆人有关呢？这个关联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三，在以赛亚五十四章第一节中，不孕的妇人到底是谁？第四，宣教最初从哪里开始，又引向何方？第五，为我们周边的宣教祷告，让神国首先进入我们子民的周围。多伦多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大都市，我们有没有看见？我跟师母又回到多伦多，我们要通过教会来进行宣教，来推动宣教。我们要通过一个群体，通过多个教会来推动宣教。我们住的公寓里面有很多的人，我认识了两个安保，保安人员，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尼泊尔人，都接触了，是为了传福音嘛。前两天我跟这个尼泊尔人交流分享，聊聊聊，当时因为布鲁杰在赛球，原来我们公寓的那个设施十一点就该关门了，因为看球嘛，十一点半还没关，然后他就在那等，我就跟他聊，聊了蛮久，大概有半个多小时。聊到后来我就跟他讲我是牧师，他不知道牧师什么人，我说牧师就是教会里面，在教会里，哦，他说教会知道知道。这个尼泊尔人呢，他说他太太去教会，他不去，太太去教会。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位尼泊尔人，他的太太是去教会的，而他太太原来给一位广东的长辈啊服侍，可能做关怀的，那个广东的姐妹现在九十多岁不能去教，原来也是去教会的。他跟教会、跟基督教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就向他介绍了福音，他非常认真的听，真的非常认真的听。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不会讲尼泊尔文，但是我喜欢爬你们的那个珠穆朗玛峰，就在你们尼泊尔附近，你爬过没有？他说到山底的那个营地去过，后来膝盖不好就不去了。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去爬山到那儿去，你给我做翻译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我说做翻译我们去传福音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他自己还没有信，他就说可以。你们看到没有，其实这样的机会非常多。问题是如果他要去教会，他去什么样的教会？我能把他带到什么样的教会里面去？我们教会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周边无数的需要认识基督、认识耶稣、需要清楚的把福音讲明的教会，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教会吗？当我们谈撒种、差遣、撒种、万国万民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在我们周边就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样一个国度的信息、国度的应许向您献上感谢。几千年后，以赛亚先知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福音的大门已经打开，福音的应许已经开启。在这个时代，在多伦多，在北约克，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有机会来经历那宝贵的应许，那伟大的应许。慈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愿福音的火从那个时候，从使徒行传时代一直烧到现在，仍然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在宣道会能够继续的燃烧，而且越烧越旺，让万国万民的宣教使命首先继续在我们当中得到实现。我们也看到在末日的福音使命当中，宣教已经临到我们的大本营，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打开门走出去。也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清晰的意向，有大能的力量意志，有勇敢的信心，有完全的装备，能够在每一天的机会当中向我们周边的人、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朋友、同事、同学分享这宝贵的福音。我们也为在远方的宣教士献上祷告，我们祈求这些远方的宣教士能够持守耶稣基督的意向、使命、福音，能够在最困难、最挑战的时候把这最伟大的福音能够勇敢地传出来。我们也祷告我们在大本营的、在里面的弟兄姐妹，真是以祷告托住他们，以我们每一天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来托住他们，以我们的奉献托住他们，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环境当中来真实的、有效的传播福音，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是有许许多多的亏欠不足，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少传福音，我们怕我们没有能力。天父啊，愿你的使命充满你的子民，从这个月的宣教月开始、宣教周开始，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为宣教打那美好的仗，从里到外，从近到远，从旧到新，愿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荣耀得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